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The summer after my summer graduation, my family was involved in a court case against two big corporations.
高中毕业的那年夏天，我们家卷入一场诉讼案。我父母控告两家大厂商，因为他们制造的产品不合格，致使我妹妹半个身体被严重烧伤。靠着神的恩典，她才得以存活下来。整个诉讼案非常的繁琐冗长。连着几个月，我父母被不停的质询和调查搞得心力交瘁，考虑接受对方很少的赔偿就终止官司。我看着承受痛苦几乎丧命的妹妹，拒绝相信神会让这两家厂商如此轻易的逃脱责任。圣经里的一句经文不时在我心里浮现，经文是这样的：只要上帝在我们这一边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我哭着用经文里的话恳求父母继续施压，不要放弃。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，决定不放松对厂商的控诉。我妹妹最终得到了一笔相当数目的赔偿，对她之后的日子很有帮助。这段记录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里的经文，跟着我走过人生的无数风雨。有的时候生活里的考验太严苛，我简直挺受不住。这段经文提醒我，神与我同在，他会帮我打赢那场仗。没有任何的困难、险阻、饥荒、迫害、危险，甚至死亡，能够横亘在我跟神之间，挡住他对我的爱。这份信念抚平我焦虑的心，给我很大的安慰。从第八章里的教导，我也深信神是万事的掌管者，只要我选择和他站在同一边，尽管面对的是一场苦战，必须艰辛奋斗，饱受折磨，耗尽每一分气力，但是靠着爱我的主，他会带给我最终的胜利。一直到今天，每当碰到困难，这句经文仍是我心里最大的力量。
撒来，我们现在要进入迦南了。
亚伯兰，我真是喜欢这个地方。你看，这广大的平原，青绿的草地，还有橄榄树、大橡树，真是太好了。
撒来，罗德，这地方是很好，可惜的是人，人就叫我不高兴。他们拜偶像，拜撒旦，献活人做祭物。
他们怎么这么迷信呢？
亚伯兰，我们要不要在这里定居下来啊？
不，我们先不定居，我要到各地走走看。这城名叫示剑。
当夜，耶和华上帝在梦中向亚伯兰显现。
亚伯兰，
我将这地赐给你的后代。
啊，上帝对我说话，他说把这地赐给我的后代，可是我还没有儿女啊。等明天早上，我要在这里建一座祭坛，好敬拜上帝。
亚伯兰一家又向南方迁移，凡住过的地方都建了祭坛，领他那一大帮人敬拜上帝。不幸的是，并非年年丰收，缺雨时也带来饥荒。
伯父，牛羊渐渐吃不饱了，我们要想办法才行啊。
撒来，你看有什么办法？
我看啊，上帝在考验你。我们拜的上帝管理江河跟雨水，他若叫干旱发生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
撒来，也许你说的对，可是我们必须离开这里，去找有水有草的地方。撒来，罗德，听说尼罗河一带粮草富足，那国王对外来人也很好。
照你说，我们要去埃及了？
对，只暂时去那里住些时候。
亚伯兰，你怎么始终沉默不语，一路上都不说话呢？
我在思考一个问题。
你担心什么？
撒来。
什么事儿啊？
我担心你太美了。
那是你啊，老花眼的看法。我早就已经不年轻了。
不，我还没有老花眼。撒来，你仍然是个美人呢。我听说埃及王是个风流人物啊。
我已经老了，不能算是美人了。
撒来，我不是开玩笑，埃及王只要是美女他都要。
哎，我已经是结了婚的人，还怕什么呢？国王也要顾及自己的尊严呢。
可是撒来，你不知道，埃及王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，他如果见你美丽，想占有你，就会毫不犹豫地除掉我。
除掉你？
是啊，杀掉我。
啊？
所以，我想，不叫王知道我们是夫妻，只好说是兄妹了。
啊？你这么有信心的亚伯兰去说谎？
这也不全是谎言，我们同父异母也算是兄妹啊。
这总是一种欺骗呢，亚伯兰。
是，也许是，但是为了保命，这是不得已的办法。
你不是有信心依靠上帝，相信他会保佑你免受王的害吗？
是啊，撒来，但仍请你说你是我的妹妹好了。
总之，亚伯兰，我觉得说谎欺骗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
他们终于到了埃及，埃及人发现撒来美丽，就报告给国王法老。
撒来，你在哪里？撒来，
亚伯兰伯父，什么事啊？
哦，罗德，你伯母撒来呢？
你还不知道啊？
什么事？他到哪里去了？
他们把伯母带走了。
啊？带到哪里去了？
带到王宫去了。
谁做的？
还不是王宫里的官兵差人来的吗？
不久，王宫派了一些人 送来了国王要给亚伯兰的礼物，有牛羊牲口跟仆役佣人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是给撒来我的妻子送聘礼来的吗？哎呀，糟了，我做了什么事啊？
亚伯兰犯的大错使他急得跪下来祷告。
在天上的仁慈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赦免我愚昧的过犯，愿你惩罚我说谎的罪，但别惩罚撒来，因为犯罪的是我，不是他。上帝，我痛悔自己说谎的罪，我再不敢说一句谎或怀疑你的大能了。求你饶恕我，也求你保佑撒来平安地回家来，使荣耀归你的圣名。阿们。
上帝因撒来的缘故，就降大灾给王和王全家。法老得知大灾的原因，就召见亚伯兰。
亚伯兰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为何骗我说撒来是你妹妹，不是你的妻子呢？你的谎言几乎使我娶了她，幸亏你的上帝拦阻，使得我免犯更重的罪。
求陛下饶恕我。
好吧，亚伯兰，我饶恕你，可是我不准你再久居埃及了，快带着你的妻子走吧。
于是亚伯兰带着妻子、侄儿罗德跟一切仆人、牛羊离开了埃及。他们向北，终于回到从前筑祭坛的老地方伯特利附近。
报告亚伯兰老爷，请你去责备你侄儿的仆人，因他们让牛羊来吃你草地上的草。我们早已划定地区，他们却侵犯我们的草原。
罗德老爷，你说我们不可以去西那边放羊吗？
我不记得你们上次争论后我们做的什么决定了。
反正他们不公平嘛，他们那边的草比较多。
亚伯兰，罗德的牧羊人和我们的牧羊人吵翻了天，哎呀，真是烦死我了。我看呢，问题在双方的牛羊太多，不能再住在一起了。
罗德，你如果不忙，我想和你谈谈。
拯救我。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，我喜欢被拯救，我可不是在开玩笑。还记得曾经坐在轮椅上所发生的事，就在我结婚的当天。我穿着一件长款白色新娘礼服，一位朋友还特地在我轮椅的车轮上缠裹上纱布，以防止礼服卡在车轴里。礼服的袖子是四分之三长，显得十分优雅漂亮。因为爱美，我决定不穿戴我那笨拙的皮革手臂夹板。婚礼时，肯和我说完我们的婚姻誓言后，牧师便向公众宣告：“恭喜多田先生和太太。”我们便转身接受会众的鼓掌祝贺。那时我注意到斜坡有点陡，于是我非常缓慢地向前行，因为我的手腕及手指的肌肉无力，无法稳固地掌控轮椅的动力感。但是我仍然认为我应该可以做到，何况我刚才不是已经操作轮椅爬上斜坡上了台吗？ 难道没有手臂夹板的帮助，就难以操纵轮椅走下斜坡吗？不想那么多了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祈祷自己能够做到。然而，下坡道走到一半时，轮椅便失去了控制，我的手无法掌握住操纵杆，也没有办法刹车，轮椅开始左冲右撞地往下走，甚至撞倒了斜坡上的几盆雏菊。前五排座位上的人都为我捏了把冷汗，他们以为我的轮椅会冲出斜坡撞到他们，但是就在那时，我的轮椅突然间稳住了。原来是 Ken 多田救了我，使我免于冲出斜坡。你知道吗？这只是我众多被拯救的其中之一。想到我这个四肢瘫痪的身体，双手既不能握住东西，双脚也不能走路，我总觉得我的人生有种被欺骗的感觉。但是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至八节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通过这段经文，我深信我的残疾，我的局限，使我可以更认识耶稣，并且更深刻体会到他的伟大。我的四肢瘫痪使我常常处于需要帮助与被救援的情况，当我看清楚明白后，便能安心接受这个事实。一旦人了解自己是需要被拯救、被帮助的，他们也就会认识到基督极大的宝贵了。这种特殊的见解出自腓立比书，这卷书为每一个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提供安慰和指引。腓立比人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苦难中得到喜乐，我们该如何更深地认识基督，如何看待他无限的伟大，并且享有在基督里的喜乐呢？那么就得通过学习查考腓立比书来帮助我们明白，因为您将会为了要认识耶稣而将万事万物都视为有损的，这也就是被拯救的意义。愿上帝祝福您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是信实的。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说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意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朋友，请问你一天的当中你所追求的主要中心是什么？或者说你一生的当中以什么事为最重要呢？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若是我们人生当中把主放作第一，把属灵的事情放作第一，那么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会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丰富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他的话是我们最大的安慰，神所应许的话一句也都不会落空。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说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 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奉献的真意就是交出自己的主权，全人顺服神绝对的权柄。奉献表明我们对神的爱，奉献的真意是表明我们对神从心里面的感恩以及对神的爱，表明我们的信仰。有一位神学家这样的说，信仰就是人内心最基要的关怀，感谢神和侍奉神。我们相信神是以他慈爱的形象创造我们的，他把我们放在地上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，就像他爱我们一样。我们以善良和爱人的心向世人传扬神的话语，我们活得要像耶稣一样，平等待人，爱人如己，爱别人可以来改变这个世界，也使我们成为更仁慈、更同情别人的人。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软弱出现，使我们变成了不完美，求主帮助我们寻找出神本来创造人的真意。
love of God that flows into me.
2011年3月份，我像往常一样提前结束了在公园的早锻炼，准备去教堂参加读经活动。因路过附近新开的小超市，我想进去买几袋豆浆带回家，谁知从入口处一脚踏进去，就被漏在地上的半桶牛奶滑得帽子眼睛都飞掉。这个严重的摔跤使我无力爬起来，旁边人扶我起来时，我腰痛得站不住，而且浑身酸痛。老伴问讯后赶到，他和超市的店员想叫出租车送我去附近的中心医院，后来一筹莫展时报了警，做了笔录，警察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。在急诊室里，医生推我进 CT 房去检查是否骨折。我当时大声叫唤，主啊，我的神，恳求你快来救救我，我是那么软弱无力，我不能骨折，因为我早已买好了特价去美国的机票，还有3周就要上机了。如果骨折，我7000多块的机票就要泡汤了。主啊，你的大能，救救我啊。就这样，我独自在那儿叫喊着。当时医院没有测出我骨质和骨力，但要我继续住在病房观察。我被送进了病房。在病房住院的一周观察中，虽然我浑身有许多乌青块，在左手、左腿还有右腿，腰也痛得不能动，但是我没有骨折，只是严重的伤筋。这真是奇迹呀！连超市的店长也认为不可思议，他们都认为像我这样70多岁的老人，骨质已经疏松，接受不了这样严重的事件，肯定会骨折，至少也会骨裂。最后我在医院一周后就主动要求出院回家了，因为我不想浪费超市为我付出更多的医疗费用。问讯我出院的教堂里的姐妹都来关心帮助我。就这样，我拖着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腰伤和软组织挫伤，如期爬上了飞机，于4月6日安息到了美国。在我住院观察间，我认识了躺在我旁边床的王姐妹。1个月前，她因为阑尾炎住进了医院，在进行手术时因注射麻醉剂时打穿了脊椎，使大脑脊椎液向下流失。王姐妹当时在手术台上大喊，头痛得如刀劈，当时试行了许多紧急措施，阑尾炎手术未做就把人就推回了病房。从那时起到我进病房看见她时，她已是熬过了1个多月的艰难时光。每天她只能平躺着，不能用枕头，也不能翻身，每天还有好几次会浑身大汗淋漓，头痛如绞。黄姐妹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支撑，每天多少次祷告，恳求神的大爱赐给她的生存的勇气和力量。黄姐妹出生在一个苏州3代基督徒的家庭里，外婆、父母和兄弟都是基督教徒。当他们得知王姐妹的事故后，吴刚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每天带领着他们全家向神祷告，恳求神的帮助。后来吴刚的牧师还特地驱车来上海医院看望王姐妹，向她讲道，要她用宽容和平和的心来对待她的遭遇。 神就是爱，神挑选接纳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无论多么困难多么痛苦都会过去，奇迹都会产生。神的大爱，神的大能会让你们得到拯救。他族谱王姐妹要坚定不移，抱着必胜必信的信心度过这艰难的时光。我和王姐妹每天都在一起向神祷告，因为祷告是从神那里得到最奇妙的礼物。清晨醒来时，我们就为对方祷告，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神的恩典是给我们数天的丰富，神的恩典在患难中给了我们平安，神的恩惠每天都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后来一周以后，我出院回家养伤了，黄姐妹还躺在病床上，神的大爱已经给了她转机，她可以翻身，痛苦的次数也略有减少。据在医院病房工作的一位护工姐妹，她也是基督徒，她告诉我们，三年前有一个约三十几岁的男青年，也是注射麻醉剂时打穿了脊椎，当场就在手术台昏厥，实施抢救后就成为植物人，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后死亡，死的时候已是皮包骨头了，很凄惨。今年四月，我赴美前还去探望过黄姐妹，她已能缓缓地坐起来。六月中旬，我回到上海，有一天站在公园里神练，看到有人正朝我微笑，我看到了我的黄姐妹，她已死里逃生，能慢慢行走，回到家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这真是神的大能恩赐的奇迹呀！神要通过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向周围的人彰显他自己，他要从王姐妹死里逃生，从我转为为安的事实让大家看见基督，彰显他的大爱，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希伯来书提醒我们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，信仰就是我们确信神对我们的启示，确信我们所期待的将来，让我们把一切完全交托给他，主必预备。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压力、焦虑、苦难，神要我们把一切所要的告诉他。神说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在我们生活中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不必担忧自己孤立无援，我们绝不要怀疑神的大爱、神的大能，因为他说，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。阿们。
有些基督徒不肯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，会有永生，属灵的生命因此在原地踏步，很难成长。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请听听资深牧者郭振勇老师对这方面的讲解。
那有一些人明明是已经得救，但是呢不肯定，那有什么问题啊？如果得救但是不肯定有什么问题啊？我有一次去开布道会，我讲完以后呢就不招了，嘿，有几个人举手，有个高，举得很快很高，举得很高，哇，我看得很兴奋，哇，很有觉知。所以完了以后，我就跟那个要我来的弟兄说，哎，某某某，赶紧举手，好高哦，很有决心了。他说郭教授啊，不用那么开心了，弟兄啊，每次讲员护照的话，他总是第一个举手的，有什么问题？他不肯定。当你不肯定是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啊？ 你就会徘徊在开埠点，总不敢往前走，是变成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，没有力量的基督徒。只要我们信主啊，只是要开埠点啊，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。所以如果他是真的基督徒，要鼓励他说，你是基督徒了，不要再在起步点往前走。曾经说，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停在开埠点，要往前走，你要帮助他确定他有得救。你怎么帮助他确定得救呢？两方面。第一部方面，我们看看经文本身所说的，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三节。好，我找到的时候请来念一下。
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，这见证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
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呢，他的目标是什么？使徒约翰是要鼓励祭拜人说，你们真的有接受耶稣的话，你有神的儿子的话，你就有永生了。不是你行为做多好，而是你真的认罪悔改叫上去就有永生了。另外一段经文比较有趣的，就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。
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。
怎么为圣灵为印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很简单嘛，我们不是说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嘛，啊，其实呢，如果你对那个典故更清楚的，你发觉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。我有一次听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分享这个典故，他说啊，看圣经，如果你对这个历史背景了解多一点的话，你更能体验它的精粹所在啊。他说原来呢，以前犹太人呢，就买地是有一个习惯，买地怎么买呢？比方说这个有块地，这个块地呢，我就说准备下个月一号交割了，但是之前我现在放了定金，下个月的就来拿了。这个卖主呢，就将这个块地里面挖一些土出来，放在一个瓶里面，就封起来，封起来在上面打印，平年土的话就交给你的。到时候你过来领的话，就凭那个瓶啊来做证明。这个典故就从这边来，我就问弟兄姐妹们，这个跟我们所说的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这个地代表什么？就是代表有神天国、天堂啊！你现在去了天堂没有？
还没有。
天堂的滋味你现在完全没有吗？有没有？有一点的哈。为什么有一点呢？因为有一土印放在里面了，有点感觉了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天堂是什么？天堂是跟神很亲近在一起，完全在一起的地方。现在怎么样？神已经住在里面。我们虽然是有点模糊，不是很完全记得，但是是有一点感觉的。所以现在你发觉到，我们个人的生活有平安喜乐，是不是？或者教会生活里面有弟兄姐妹相爱，其实是以求天堂生活的缩影而已嘛。你不需要等到以后的才知道的，你现在就有了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，你应该有这些感觉。
神的话告诉我们，接受耶稣就有了永生，那是一个确据。而且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心里有平安喜乐，跟基督徒在一起会感受到彼此相爱的美好，那都是预先尝到天堂的滋味，也是我们会有永生的确据。谢谢郭老师的讲解，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，看着全球数百万人被感染，触目惊心的数字，节节高升的死亡人数，真是叫人心碎啊。为此，我和一位姐妹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，同心为疫情祷告，向神呼求，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世人的愚昧自大， 不尊宇宙创造者为圣，不认他为父的罪，也祈求神赦免人类为了更先进的科技、舒适安逸的生活，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，以及同性恋、堕胎、毒品、放纵情欲、是非不分、拜偶像等等的罪，更祈求世人在灾难面前看见人的渺小有限，愿意在造物主前谦卑下来，悔改归向主，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，认耶和华为父，尊他的名为大，同时也向神呼求怜悯医治被病毒感染的人群，不但医治他们的身体，更要医治他们的灵魂，让他们生病的经历成为属灵的祝福，得到复活的新生命。复活节当天，我从网上看到一位名叫利的爱尔兰人，他在病中经历神的见证，让我感动落泪。我向主说，这就是我的祷告，希望这次疫情中有更多的基督徒像那位医院的清洁工一样，随时随地关心人的灵魂，传福音，帮助人获得永生，有更多的人得着医治，为上帝做出美好的见证。下面我就与您分享利的经历。利在医院接受新冠肺炎隔离治疗的时候，有两个晚上濒临死亡，历经了地狱般的痛苦，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撑过去。他只能呼求神，求神显神迹，帮助他渡过难关，但是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病房，牧师不能来，朋友不能来，连家人都不准来。于是神派了一位清洁工来到他的病房，开始和他聊天，问他的近况，鼓励他要坚持下去，并且告诉利，他曾经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传福音长达14年之久，神使用他的福音事工拯救了许多当地人的灵魂，他才回到北爱尔兰的家没几年。清洁工向他讲述灵魂以及耶稣的爱、神的爱。当时利感觉到这位清洁工就像一线曙光，是神派来激励他的。清洁工要离开前对利说，孩子，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利说，当然可以，太好了。于是他就站在病房门口，祈求神让圣灵浇灌他，求神亲自触摸他的肺，医治他，然后祈求全能的神饶恕他，并且使用他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当晚利的身体就开始好转了。神真的垂听了那位清洁工的祷告吗？他开始有胃口，特别想喝可乐、吃虾片。利求问神说，有可能给我一包虾片和一瓶可乐吗？隔天早晨，那位清洁工又来了，给了他一袋东西，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。利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两个橘子、一瓶可乐以及一包虾片。利流下感恩的热泪，继续说，不要告诉我上帝不知道，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，他知道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，一切的需要，他是奇妙的救主，不要低估了神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的能力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请定睛仰望神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，请您举目向天，向他呼求，他能赦免你一切的过犯。愿上帝祝福你，愿你认识神的爱，愿你经历圣灵的能力，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救主。 疫情期间你的见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，但愿您也愿意向神发出呼求，让他的爱来向你彰显。因为寻得耶稣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圣经箴言8:35。我是舒美，祝福您得着神的爱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我们家有两个孩子，都已经长大嫁娶，让那人和我拥有两个外孙。几年以来，我发现2-3岁、3-4岁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观念，是我自己会做。这个观念，虽然他一定会跌倒，但是他喜欢自己走路；虽然一定不会成功，但是他喜欢自己倒水、倒果汁、倒可乐。他还不会写字，但是他一定要写给我看。我另外发现，大人也差不多是如此，都是自己会、自己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大人也不要依靠别人，我们认为依靠别人或让别人帮助我们，等于承认自己的不足，承认自己的软弱。我的看法不完全一样，好学生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足，不然他就不必要学习。如果我生病给大夫看的话，为了清楚地了解我的病情，我希望大夫要请教他的同仁。设计新的汽车或飞机的时候，如果只是一个人设计的，我不敢乘坐那架飞机和汽车。您呢？两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。孔子说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虽然自己可尽力的去做，但是他还是离不开别人的帮助，这是一种依靠。如果您了解和同意我刚才所说的，那么请您想一想一下的，世人不但互相依靠，世人也应该依靠天上的神。耶稣基督说，承认自己灵性缺乏的人多么有福啊，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人都是神所造的，都是神所爱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承认神也是我们需要的帮助和依靠。如果在某一方面我们自食其力，可能就不感觉到如何的需要神。每月的收入够我们维持生活，孩子乖，家庭安定，身体健康，哪里需要神呢？但是基督徒都明白，今天我家里面安定也是神的祝福，今天我有工作可做也是神的安排，今天我身体健康，使得我跪拜感谢神，因此我就不敢说我不需要神。相反的，他让我明白与神同在的可贵。保罗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保罗又说，我软弱之时，就是我坚强之际。基督徒父母要训练孩子明白，凡事他们都需要依靠神，教导孩子知道 每天三餐饭是神给的，虽然农夫耕田，父母劳累的工作赚钱，做买卖的人也有份，但是话说回来，五谷、肉类、面食等都是神所赐的。虽然我们尽量的保护身体，今天我健健康康的站在这里也是神的恩典。犹太人在旷野流浪40年，也是为了让一个新的世代明白当时的犹太的民族需要依靠神。朋友，我希望您也要学习您如何的需要天上的真神，请您多多的研读他的话，明白他的爱，依靠他过日子。不要老说我自己会，我自己做吧。相反的，请您承认您需要神的同在和帮助，他愿意帮助你。愿神赐福给你，我是谢德华。
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，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